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我是一个大龄未婚的基督徒女子。其实我并不喜欢大龄这个词，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嫁不出去的女子，只有没有准备好出嫁的女子。所以我并不觉得我大龄，我总觉得每一个时刻的生命都是那个阶段里最好的。我在教会做过10年的婚恋辅导工作，即使我从未婚嫁，也仅仅谈过那么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职场多年的我，有人追求，我也有考虑恋慕某一些精英人士，但是祷告后，主都自己出来拦阻了。回顾信主16年的道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我终于走过了，并继续着。在16年后，我甚是感恩自己经历过许多苦难，并得蒙主耶稣的拣选。这一路上，我所得到的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缠绕了我近20年的自杀倾向是如何消失的，我都不知道。只是在信主约1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感到了生命的活力。我从9岁开始第一次有自杀的倾向，但是因为对死亡的惧怕而未曾有过成功的实施。我从小是个爱钻牛角尖的孩子，常常想用死亡逃避问题。我的家境其实还不错，但我却是极度抑郁和苦读的。我的改变并不是刻意的，属于后知后觉。我是在信主约1年后，突然在某一个晴好的天气中，发现自己似乎很久都没有想过用自杀来解决问题了。我是真实被主医治的那一位，但是主医治我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虽然当时我是信了，但不懂得何为医治。在我信主16年的日子里，我遇到许多极大的难处，有时真的是绝路。但是我从未再有过任何自杀的念头，这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信主的经历很特别，坦白说，并不是某位或某些弟兄姊妹带我归主的。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主耶稣借着考门夫人的荒漠甘泉将我带入他的家门。我很清楚地记得1998年12月4日中午约1点左右，当时我的人生处于一个极其糟糕的状况之中。大约在当年的9月，我的男朋友与我分手。当时分手的原因是他认为找到了一位更好的女子，而那位女子是我与她都视作小妹妹照顾的一个 S 姓女孩子。坦白说，在我与她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之时，她提出分手，对我来说实在是晴天霹雳。这第三者居然是我的一位好朋友，而且因为他的父母不便照顾他，我将他当作亲妹妹一样照顾。这个女孩子还是我的同事，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工作。记得在分手不久，我曾经尝试找2个人都谈过，但那个女孩子的回答实在让我痛心。她说，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在分手的3个月里，直到我遇到主的那一刻，我一直不确定是否有必要继续活下去。从9岁开始，我常在怀疑做人有何意义。我一直很想找个机会自杀。基于父母的关爱， 以及我对死后世界的恐惧，我还是活到了28岁，遇到主的那一年。在那一天，如果主耶稣不出现，我相信我是不会再有任何犹豫去面对死亡了。在我工作的环境里，我具备了很好的结束生命的条件，何况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的座位前就是一扇大窗，推窗而出，我便与这个不可恋的世界永远隔绝了。当天大约在下午1点钟，午饭之后，我的心情实在糟透了，于是趁着未上班的空档，躲入了公司所在大厦楼下的一家小书店里，漫无目的的闲逛。大约逛了15分钟，一无所获，于是我决定离开。就在我出门的一刹那，我的眼角扫到门口书架上一本黄颜色的书。不知为何，我回头取下了那本书。出于多年阅读的习惯，我对书目和序言匆匆浏览了一番，便决定买下此书《荒漠甘泉》。信主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在1998年12月的中国大陆，要购买到一本这样的属灵书籍其实是很难的事。而这本书当年11月在北京第一次出版。买了书后，我回到公司里，完全没有心情处理其他事情，只是专注于书中的内容。我一边阅读一边流泪，心被大大的触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将我心中的苦难用如此细腻与和悦的笔触写下来。苦难在他是一个祝福，是一顶冠冕，完全没有我的悲戚与眼泪。我似乎感知到苦难的另外一重我尚未知道的意义。我也仿佛听到这位名叫考门夫人的女子正在通过她的文章与我对话。大约在当天下午4点，也就是我在阅读《荒漠甘泉》3个小时之后，公司人事部突然通知我被解雇，原因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海啸令公司业务受到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我所在的部门。作为这个部门工资最高的高级职员，而且后辈成长起来之后还没有什么产出的时候，我就面对了被裁员的事实。而我的解雇信则是从那位 S 姓小姑娘手中接下来的，那一刻我似乎真的觉得天要塌了，但我的内心又似乎因为那个叫考门的女子在书中的言语，有一丝需要坚持下去的期盼。于是我尽量冷静地接下解雇信，并收拾私人物品离开了公司。数年之后再回首，如果主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用这种方式让我开始感悟生命中的一些不同，今天的我还在吗？接下来的一年时间，我虽然还在重创的状态中恍惚度日，但是我找到了当时家附近的一间教堂，参加了慕道班，并于1999年8月22日受洗归入基督名下。信主一年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很久没有想过用死亡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从此死亡对我不再是恐惧的，我不仅靠着神活下来，并且我的生命在这个信仰中有了太多的飞跃与成长。在懵懂走过了人生的29年之后，进入而立之年时，我得到了活着的意义与目标。多年的职场生涯与教会的服侍，使我看见许多社会的问题与世代的危机，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基督徒当负的责任与使命。然后我决定在未来的日子里致力去追求有份于福音的事业，基督身体的建造。 我只是一个信主之人，没有聪明睿智，也无宏图大业，但我同意 C.S. Lewis 的墓志铭，务必尽忠，忍耐到底。去年我有机会在华中一个二线城市与一群姊妹们相遇，因为他们都是未婚，当中有些已经超过40岁，但是都在期盼婚姻蒙神祝福早日降临，所以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等候团契，每周定期见面，有阅读分享及祷告，重点在扶持彼此的软弱上面。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阅读一本书，书名是《预备成为帮助者》。我读过这本书，就与他们一同分享作者对于女性在未婚时，从信仰根基、心智侍奉上的预备，对进入婚姻及家庭的祝福。我当时很为他们有这种聚会而感动。我陪着许多伤心人走过婚姻的失败，跨越失恋的日子。我经历的其实多为失败的辅导，我亲见太多人性的自我，目睹太多的怨气，更多的我看到未婚女子对于婚姻不现实的期待。最悲痛的是，我需要目送许多年轻女子，其中还有自己在信仰上带领了好多年的女孩嫁给不幸之人，常常我的劝阻只会让我连婚礼都不被邀请。几个月以前，我与另外一个我在信仰上一直带领的女孩对话，她很快就要结婚了。她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感情经历和深深的创伤，已经有好些年了，我陪她从苦痛走到了今天的婚姻，我甚是感恩。但与她的一段对话也曾经触动我痛苦的神经，毕竟首先我不是他的团契老师，我是一个女人，有血有肉，我也会痛的。他说，你等候了10年，却一直在将我们送入婚姻，你若不愿意难过，或者就不要来参加我的婚礼了。是的，这些年我带领过近100个年轻人，从他们18岁或者再大几岁开始，至今许多人都走入婚姻，甚至成为父母，而我自己还在等候。曾经他们的情感恋慕我辅导，他们的婚前带领我来做，他们的婆媳关系我劝勉，他们的罪过与亏欠我赔跪。苦难中，祈求中，仰望里，曾经我都在，但是进入婚姻殿堂的应许一一成就在他们身上，而我仍是孤独的。我曾是个职场经理人，我有清楚的头脑和心智，我不可能不问，也不可能不哭的。但是感谢主，我失望过，又总能在基督的扶持中重新站立。我至今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姊妹们，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只有愿不愿意付上代价的女人。我一直以来都坚持女人不当着急出嫁，因为没有最好的出嫁年龄。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宋美龄对她的长孙媳徐乃锦说，谁说婚姻只有浪漫甜蜜？幸福的婚姻是女人 95% 的忍耐、付出与牺牲。若没有读懂或清楚婚姻的忍耐与付出，若不明白你与男人在婚姻里的关系，就不是一个好的年龄去担当婚姻。无需讨好，无需贱卖，无需哀求，无需苦读，在你未婚的这些日子里，先建立与神的关系，那是你将来在婚姻的蜕变中可以支取的财富。我见过听过太多没有预备好的姊妹进入婚姻后的哀嚎，甚至以离婚收场。亲爱的姊妹，在基督里 我的亲爱的，你是荣美的，你是尊贵的，你是甜蜜的，你又是可亲的。你将是你弟兄的祝福，你是将他炼就成为更精美之器皿的助燃剂，你是他将整个生命世界读懂读通的一本字典。今日在未见他之前，请预备你能够长久帮助的积聚，请预备你博大广袤的内涵，让他的爱情在遇见你时便在你的爱情中停歇下来，在你的爱情里，他既可翱翔，又可长久安睡。在你的爱情里，他重读父神在他生命里的托付，他甘愿背负起除你以外的神家的担当。以赛亚书中，耶稣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这句经文在婚姻上的等候尤为重要。在基督里，我等候婚姻十年了。2011年6月10日，主第一次借着经文应许我必快入婚姻。他给我的经文是《历代至上》17章10节，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2012年8月20日，主第二次清楚应许我必快入婚姻，耶利米书第31章21节，以色列民呐，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牌，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诚意。第22节，被盗的民呐，你翻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2013年4月10日，主第三次清楚应许我必快入婚姻，出埃及记1章21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至今我的等候仍是进行时。神错了吗？不会。那我错了吗？或许吧。我不是一个乱翻圣经找应许经文的懵懂女子，应许是在长久的祷告后，灵修中主亲自赐下的话语。那是仇敌的作为吗？或许吧。这个我只能从自身是否有破口或过犯中去省察。我是个常常自省的人，若是可以，我不敢将圣灵光照的罪带到次日，但是状况就是如此，我还在等。可是我已经走过了我的苦读，我的纠结，我的泪水。很久以前醒悟了的我，活在基督里，每日在基督的宝足与丰盛中工作与生活。正因为明白婚娶后的牺牲，所以我享受未婚之时的自由自在，并在此刻分享给你们。亲爱的，请在快快乐乐里好好生活，请不要成为邋遢萎靡蓬头垢面的老女人，仿佛周内藏鹰，即使饥肠辘辘也无从入口。嫁与未嫁都活出自己的最好吧。所以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记得前年我为一对年轻人做证婚人时，我引用了亨利马太的一段话：神没有用男人的头造女人，所以女人不能站在男人的头上管制他；神也没有用男人的脚造女人，所以男人不能将女人踩在他的脚下。神用男人的肋骨造了女人，他出于他的心旁，所以他与他是平等的。女人当被男人爱，被他保护。 最后，让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解读这段话吧。姊妹们，神没有用男人的头造你，所以你不可能全然明白他。神也没有用他的脚造你，所以你不当牵绊他前行。神用他的肋骨造你，所以依偎在他心旁的你，当在包容里解读他。不可太近，否则会压制了他生命能力的奔涌与飞扬，但又不当远离，不然他会无力且寂寞。再强大的巨人也需要休养生息，而他的港湾就是你的环绕。